啊，今天要诵。Hello，啊，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呢是《腓立比书》一章3至14节、27节到30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是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奉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啊，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哦，弟兄姊妹们，平安。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一系列的信息啊，今天是第四次了。那么第一次主题叫做"主召马太"，大家还记得这一篇的信息？那么那是一篇比较福音性的信息，使我们回顾。我看看在座的各位，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啊，所以今天的信息呢？今天的信息啊，主要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信息，因为非基督徒他们还无法考虑到他们的人生使命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考虑人生的使命问题，是基于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基于我们前边3次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啊。就是当我们了解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件事情，不要把它看得太轻，啊，不要把这句话看得太轻。很多基督徒之所以在他的人生里边生活得不大像个基督徒，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认识到他原本是一个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还常常觉得我们自己这个人不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对你的信仰打一点折扣，你要问很多问号：我真的信了吗？我真的蒙了恩吗？我真的知道我曾经是一个罪人吗？我真的知道我自己受洗的时候，我是跟我过去的人生告别了吗？我真的知道是主耶稣把我从灭亡的地位上用他的命把我救回来了吗？我记得我以前给大家 讲过一个图画。我看过，我小的时候很好奇啊，我这人，我看过不少次枪毙人的现场，是吧？那么有一种枪毙呢，我跟大家说过，叫做陪决。知道什么叫陪决吗？我跟大家讲过了，对吧？就是这个人呢，他没犯死罪，但是他的罪非常严重。那么然后呢，就审判他，和死刑犯完全一样，宣布死刑，整个什么，然后执行的时候。旁边一个人是死刑，他和他一块儿打。旁边那个人死，他不死，就是给打他的那个人枪里边是没有子弹的，空枪，让他经历整个死刑的过程。这种犯人叫陪决犯人，是吧？就是说使他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么严重，对吧？那肯定是在那个时候就把他吓死了，对吧？但是，当他从死亡那个地方选这个，得了一条生路回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知道这个生命对他来说这个价值有多么样的宝贵，是吧？所以，当我们犯罪啊，这个圣经说的罪的结果就是死，对吧？这个死呢，是指的灵性上永恒的死亡，这个不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亡。对吧？然后，当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上帝没有叫我们立刻下到地狱里边去，而是给我们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边，神给我们第二次选择的机会，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继续选择灭亡、任性走自己想要走的路，还是你真正认识到罪恶的可怕。真正认识到自己在罪恶的面前的无能，真正知道自己已经犯过的罪是多么的严重，这个时候呢，你才能了解，当上帝喊刀下留人，因着白白的信就把这个赎罪和释放我们得自由。耶稣说：“我来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对吧？”这个得自由不是叫你为所欲为啊，这个得自由是叫你不在灭亡的里面，就是那个死刑犯让你走了，是那个自由的意思，把我们从最终死亡中得了释放的意思。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价值。当我们真正知道了我们。是一个罪人啊，就像主招马太啊，为什么主招罪人，不招义人？因为义人没有义人的啊，他觉得自己不错，所以他不需要悔改，他觉得不错，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被拯救。这样的人，他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是没有份的，所以只有当。人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犯罪无能的本性、软弱的本性。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了解耶稣基督救恩对他的价值有多么大。那么，当他了解这个价值的时候，他才会真正产生一种感恩的动力，是吧？那么，他才能够知道一生当中。他应该为什么保罗说我为基督而活呢？是吧？因为他知道基督为我死是什么价值，他知道我摆脱了被定罪的地位，从地狱的门口把我拉出来是多么大的恩典，是吧？然后他知道我这一生的价值要怎么走。那么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当我们的罪被赦免，人从。被定罪灭亡的地位上释放出来的时候，发生的那个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重生，对吧？所以，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的关键区分点，不是你了解多少圣经，不是你来过多少次教会，也不是你有过多少的奉献，而在乎你里边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所以，上帝要改变这个世界，不是透过教育，不是透过宗教，不是透过惩罚，而是透过改变生命的本质，对吧？所以，两个人吵架，一个家庭为什么会吵架？因为两个人是吵架的生命。那么，怎么样不吵架了，
就把生命改了，是吧？你把生命改了，本质改了，它就变了。那么第二次咱们讲到的是门徒之路。上帝呼召我们在这电影院里边讲的，对吧？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宗教徒就完了，他对每一个被他蒙召、被他呼召的人，都要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主耶稣给教会的命令，不是说你们去建一个教堂，拉一帮人来，每个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听个道理，回去做个好人，结束。No, no, no, no. 耶稣从来没有吩咐教会要建教堂，耶稣也从来没有设立过每个礼拜天来聚会这个规则，这都是后来教会在文化当中渐渐发展起来的。它不一定是个坏事，但是要知道这不是必须的事儿，这不是主耶稣给教会的命令。主耶稣给教会的命令只有一个，叫人做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分两步走，圣父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马太蒙召那个信息我们要讲的。接下来一件事儿，就是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这就是生命更新的过程。所以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跟着耶稣学像他。那么在咱们就使用了这个彼得后书的那段经文，对吧？就是神的神能将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认识用他的恩典招我们的主，是吧？这个认识就是表示我们跟他同行，对吧？跟他一同经历，哦，我们知道了主原来是这样，是因为我们愿意走上这条门徒的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加法和减法。加法就是在主的道上面越来知识越多，凡主所吩咐的都要教训门徒去遵守。这个主所吩咐的不是一句两句话，这个需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学习，是吧？然后你的生命就在这里边操练着长进，这是加法。另外同时要发生的是减法，那就是说你原本从亚当遗留下来的那个犯罪的生命，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那个抗拒上帝的生命，要渐渐的死去。所以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一句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话，叫做莫把过程当结果啊，大家都要记得了啊。这些话很重要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边，当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这些话就告诉我们不要绝望，是吧？我曾经也跟大家说过，撒旦有两个谎言一定不要相信。第一个就是你很行，是吧？你不需要上帝，你那么厉害，你本来就是个好人，你需要上帝干嘛？你自己修行修行，我不上天堂谁能上天堂，对吧？哎呀，觉得自己骄傲的不得了啊，这是撒旦给你谎言，不要信。其实你不行，真的不行。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又软弱失败，甚至于犯罪跌倒，然后呢，就有人说你完了，像你这样的人，你还配称基督徒？你还配称什么什么什么人？你快下地狱吧！像你这种人，哎，上帝还会要你？错误，是吧？我们这一生当中跟随上帝，主耶稣在天父那里复活升天，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什么？啊，成为我们的中保。为什么成为我们的中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还有再跌倒、再犯罪的可能，所以他在那里就不断的在保护我们，为我们祷告，不断的赦免我们的过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如果没有他在那里做中保，我们真的是一跌就完了，对吧？所以神对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上的恩典的赦免，不是一次性的，是在一次性赦免了之后，还不断的在赦免我们。因为在我们生命更新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还是 他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做门徒的道路就是更新生命的道路。为什么说做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做门徒呢？就是为要使第二件事情，就是减法这件事情能够成就。在我们信仰的道路里边，最可怕的，不，我老是用这个最可怕啊，非常可怕的这个最可怕的之一啊，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里边的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叫悖逆。啊，这个悖逆啊，悖逆，人与生俱来的悖逆。人为什么会有悖逆？你悖逆吗？我在上帝面前几乎不能说每天啊，经常在上帝面前祷告。我向上帝说一句话，我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有软弱，我承认，但是我不悖逆。我求你使我一定不能成为一个悖逆的人。也就是说，当我软弱失败的时候，我要承认，我不能因为我软弱失败而抗拒，而自我保护我的软弱失败，这个不行，是吧？我贪恋世界，我喜欢玩，我喜欢很多东西，是吧？我一时放不下，我说我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现在还放不下，或者说我没完全放下，是吧？我说求你在我身上来帮助我，是吧？我说我软弱，但是我不悖逆，我知道我应该把这些都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了，我把我的肉体和世界，就世界而言，我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言，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对吧？你不可再爱世界，爱世界的心在你里面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这些话，我说主啊，我做不到，可是我认，我应该做到，所以我在努力做到的这样的过程里面。所以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谨防一件事。不要允许悖逆在你的心里边来控制你，是吧？你在神面前要认你不够好，但是你不能觉得我要这样做，这是我的权利。人为什么会悖逆呢？就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神给人有独立的主权，这个独立的主权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权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你的主权是绝对的，但是也不是绝对。这个就好像一个司机，怎么开车是你说了算，对吧？啊，你坐在车里边，你开车的时候，那是你说了算，是你说了算吗？也不是你说了算，是那个交通规则说了算，对吧？红灯来的时候，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都得停，是吧？虽然你有主权，但是还有一个比你更大的主权，他在告诉你，你必须顺服他。但是人的悖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维护我的主权，啊，我就抗拒你的主权，对吧？你凭什么说话叫我听啊？是吧？为什么红灯到了那里我就要停啊？我偏不停，这叫悖逆，对吧？很多时候，孩子当他们为什么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会悖逆呢？啊，但愿我们的孩子不悖逆，对吧？所以提醒自己不要悖逆，对吧？这个悖逆就是他觉得我长大了，爸妈你以前整天吩咐我做这个做那个，我现在我可以不听了，对吧？这就是人对自我主权意识的过度评估，而否定在他上面，抗拒在他上面，其实对他有益处的那个权威性，这就是人悖逆的本质。所以制服自我，钉十字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钉没钉十字架，其中衡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看你里边有没有悖逆。把悖逆没有了，那么你在神面前顺服下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向着世界，向着救我死十字架的功效在你身上有作用了。那么压制，或者说是彻底制服自己里边的悖逆，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对吧？为什么人选择悖逆？悖逆很舒服，抗你，对吧？心里边很爽啊，是吧？听你的话，心里很不甘呢，对吧？在整个做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条道路里面，谨防这件事情。 凡主所吩咐的，我们才能够顺畅的去遵守。要不然的话，吩咐你什么东西，这个我不干；吩咐你那个什么，这我不行，对吧？你这你还怎么做门徒啊？对吧？所以把自我减法，然后真理进来，然后遵守真理，生命长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上个礼拜咱们讲什么？悔改的真意是吧？什么叫悔改？重点悔改是什么？我们用的经文是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就是枝子跟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想结果子，必须解决两件事儿：第一，枝子必须连在树上；第二，枝子必须健康，对吧？当我们与主连接的时候，主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就表示连接好了，对吧？那么主在我们里面，他说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呢？啊，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就是灵，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真理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能结出果子，就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活。没有他的话，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活了。是吧？没有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吧？因此呢，我们要好好与主连接，这也就是每天我们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存着谦卑顺服的心，让他的真理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每天的读经和祷告就变得非常重要，是吧？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凡属基督不结果子的，他剪去。那么就是他连在树上了，可是果还不结，表示这个枝子出问题了，对吧？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是有了他的话不遵守的人，抗拒的人，悖逆的人，是吧？就算你读了神学，就算你读到神学博士，你不信，你不遵守，你不照着去做，那你照样结不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悔改就重点在这两个方面。当我们结不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的错在哪里。所以，我们一生更正我们人生啊，更正不断的更正，就悔改。悔改，我们说重点不是讲的你做错了件什么事儿，你就改那个事儿，那个是果，知道吧？如果你这里没连接好，你想结果子那是不可能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吧？所以说，当我们果没结出来，你先别管那个果。你先看看是不是树没连接好，当树连接好了，你再看看你遵守基督话语的那个过程，你是不是在把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打了折扣，对吧？那么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要悔改就悔改的这个主要就在这个方面，是吧？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都顺畅了，我们重生了，有了感恩的心，我们属基督了。和他连接了，有了他的话在这里的，我们生命长进了。我们这个在讲彼得书信的时候啊，最近咱们星期五上午查彼得书信，一直强调生命长进，生命长进，生命长进，对吧？你重生了，然后你要有受苦的心智，然后要把主的话装在你的心里，然后要遵行主的话，生命长进，对吧？然后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要这个怎么样去在上帝的大能里面。有了这个信仰啊，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行动，有了信仰加上行动，有了行动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啊，有了敬虔再加上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啊，这样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就永不失脚了。那么，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会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我们就成了一个生命成熟、有基督形象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只为我们个人的生命来存活吗？只为我们个人的生命在长进吗？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来教会了，是吧？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的生命长进，在是个人跟上帝的面前也就差不多了，对吧？可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圣经说你们要彼此合一，如同肢体形成身体一样，要共同完成一个使命。那么今天呢，我们说使命的再聚集、再交聚，这个不是那个焦距的距离啊，是聚焦啊，是使命再 focus 啊 focus。我们重新来聚焦一下我们的使命。什么叫使命？大家觉得什么叫使命呢？对这个名词我们不一定陌生吧，经常听到是吧？使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使命，通常不是指的我们在职业上的使命。比方说你是个医生，你的使命就是去治病救人，是吧？哎，你是个老师，你的使命呢，就是，去教好学生，是吧？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再聚焦我们的使命呢，是指的我们人生的使命，指的我们人生的使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一生的里面，我们存在，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到底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思考的。你活在世界上，你重点你的命要为什么活？大家不知道在过去听过有没有这样的说法，说一个基督徒在世上做的一切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副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这个一切的爱好，这都是副业。只有一个是主业，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命。使命这个字在原来它这个字来源的时候，就是一个使者所领受的命令。啊，一个使者所领受的命令。这个使命你不能自己赋予自己使命，这个不行啊！我认为我的一生就是干这个，我认为我的一生干那个，那不行，那叫你自己的野心，那叫你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吧？那个不叫使命，使命一定是派你来叫你做这个事儿，这个才叫做使命。因此，这个使命啊与身份有关。使命是与身份有关的。那么过去最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使命呢，它重点的就是指的一个使节，是吧？一个使者，然后他所领受的托付和命令。那比方说这个古代啊，咱们中国经常跟这个北方的民族打仗，是吧？这时候呢，要这个朝廷啊，要派一个使团啊，比方说到蒙古。是吧？跟那里的这个蒙古的王爷们去谈判，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主要的代表，对吧？他就是这个国这个朝廷派出去的，叫做使节。这个使节他会拿一个东西拿着啊，哎，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守节的一种杖。那么他去的时候呢，往往最后这个皇上啊，他可以代表是钦差大臣出去这个谈判。国家信任你，派你去完成这么一个使命的人，对吧？那你到那里去，你忘了，是吧？本来去找人谈话去了，你到旁边去找了个酒馆喝了一顿酒，你在那睡觉，睡了半天的，你来干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使者最大的羞辱，死罪。回来以后，对吧？因为你耽误了国家的大事。今天在我们谈使命的再聚焦， 在谈使命之前的时候，我们首先先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身份，因为这个用一段经文很难把它全找到，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彼得后书2章9节，对吧？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马太蒙召这件事情上，我们被拣选是什么呢？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命重价把我们从死亡的地位上把我们赎回来的。当我们赎回来的时候，身份是自由的，但是所属关系理所当然，我们就属于了他。那么，当他把我们赎回来的时候，所有被赎的这些人，通通都具备一个同样的身份的关系，就是我们都成了耶稣基督的家奴。所以，所有写圣经的人，当他们自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仆人这个字在原文里边都用的叫做 doulos，就是奴隶、家奴。使者他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下边说是有命令给他的，这个就像军人一样。咱们今天这个社会上有职业军人，对吧？职业军人也好，什么军人也好，通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你要用你的命去完成你的使，这个差遣你的托付，这个叫命令，这个叫使命，对吧？所以士兵没有上下班时间的，没有说我上战场冲啊，哎，到下班时间了不打了，回家了，没有这回事儿。叫你在那待多久就待多久，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你必须完成这个命令，用你的命去完成这个命令。这个就是军人的特征，使者也是这样，完不成命令回来，对吧？或者你出去为了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辩解，这个叫命令，对吧？这个叫使者，这个叫承担你的使命，这个是与你的身份有关的。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用他的命把我们从死亡的地位上赎回来，使我们的生命归他。这是我们的所属关系。然后他又把我们派到世界上去了。他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直接被提升天了，进天堂了，多好啊！没有，他让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里边就说啊，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这个你们不单单是当时的这11个门徒，包括每一个被他宝血拯救赎回所有的这些人，我们都是属于他的，要么你不属于他。要么你就属于他，没有中间的，好像有很多这个，一些不能说很多吧，有些人啊，去读神学去了，对吧？然后呢，就说，我的老板是耶稣，啊，我给耶稣打工总比给世界上人打工好吧，是吧？世界上老板很自私，是吧？我的老板爱我，对吧？怎么回事？玩教化，玩笑话啊，开的这个方面也不大合适，那么这个基本的思想错了，所以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我们跟大家一直表明一件事情：我们不是来教会打工的，我们不是来教会找一份工作的，牧师不是我的职业，这是我的使命，也就是说，我是为他而活的。那么我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是耶稣基督的家奴，是他用宝血把我赎回来的，我是属于他的，我是不是被他雇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从来不承认教会给我的钱是我的工资，因为我是不拿工资的。 对吧？工资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叫工资，对吧？也就是说，我干了活，你得给我钱，对吧？如果我拿的是工资，什么结果？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将来有想当牧师的啊？如果你当了牧师，你教会发给你的这部分钱是你的工资，你知道什么结果？主耶稣说的话，这不是我说的。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在天国那里你将没有赏赐，因为你是为公司在做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什么时候我都不敢承认这是我的工资，因为我没有资格拿这份工资。我说主啊，你用弟兄姊妹奉献给你的钱拿来养活我。我是你的家奴，这个是给我吃饭活着的钱，你养活我的命，我为你而活，所以我没有什么上下班的概念，对吧？当然我有肉体，我需要休息，是吧？这个但是没有，我是几小时工作制，我下了班以后你别打搅我，我只是拿一份工资的，这个概念完全错了，是吧？所以牧师不是一个职业，牧师是什么？使命，这是你的使命，是主耶稣让你当一个牧者，你去牧他的群羊，你为此而活，你不是为此被他雇。这个观念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这个观念错了，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错了，是吧？你的心态就错了，最后上帝审判你的时候，你去交账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对吧？你已经拿了工资了，你还来找我干嘛？你解雇了，你没用了，是吧？你这个思想多么严重！哎，我将退休了，我退休跟耶稣没关系，我自己去钓鱼，该干什么干什么了。你将来到天国去，你在上帝面前，你怎么去交代你的使命呢？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到使命观，只有基督徒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知道我们是被主所救赎，然后又被他拆到世界里边去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被耶稣的宝血救赎的，你一定带着这个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他要说的。所以我跟你一样，我们都重新聚焦思想，我们这个人，我们一生当中。为什么而活？前面我们讲过，我们的生命更新是我们一生的努力。当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我们要做事儿。所以，我们到天国去，不是到了天堂以后生命成熟了，我们就天天睡觉了，对吧？到天堂去干什么？与基督一同作王，管理他所有的一切。这是将来圣经给我们说的，对吧？那么，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只有一个，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传扬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使命。在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榜样。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我所做的一切，不是我自己想做的。”是差我来者的，他叫我这样做，是父上帝让我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从生到死，他都是牢牢的守住了自己的使命，他不辱使命。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一个把握使命的最好的榜样。他从生到死，他12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个就是以我的使命为念，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榜样。然后今天我们讲的腓立比书里边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们的神。对吧？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祷告的时候，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第5节说，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 兴旺福音，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然后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么这件事情借着使徒来写信给教会，不单单是腓立比的教会，是所有的教会，我们共同要做的一件事情的核心，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么这个兴旺福音是个人的事儿，是每一个人的事儿，也是我们共同的事儿。所以神把各种不同的恩赐赏给我们，把这些恩赐放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这帮人会在美城教会？这是很偶然的事情吗？其实不是的，教会的搭配是他搭配，对吧？他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如果这是他的教会，他知道我们教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对吧？所以到了关键时候，他就把这样的人带到我们中间来。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啊，是没有一个肢体是废物的，对吧？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被医生骗了，对吧？医生说我的扁桃体是没有用的，是个废物。还有医生说那个盲肠是没有用的，阑尾是没有用的，对吧？可以把它割掉，那是进化的时候没进化好的一部分啊，把它割掉。所有随便割掉了的人，最后都上当，对吧？所以我把扁桃体割掉了。当然，我扁桃体发炎啊，当时把它割掉，割掉了以后才知道，后来哦，扁桃体很有用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淋巴腺，是吧？它对我们身体里边的很多病毒啊，很多什么东西，它起到很关键的一个过滤性作用，对吧？警报性作用。但是现在没了，所以我不轻易的生病，我一次生病就大病，对吧？没有警报系统了，对吧？这个，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一个部位没有一个东西是多余的，神设计的都是每样东西都是有用的，对吧？我们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每一个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是重生得救的弟兄基督徒，也一定在教会里边有作用。所以，我们彼此的搭配，谁也不能说谁比谁更重要，对吧？我是一个牧师，我讲道，对吧？我就比你更重要吗？就说 no。你的恩赐是我给你的，我的恩赐是吧？我生在基督徒家庭里边，我早信主，这也不是我有的呀，是吧？这是他给我的呀，是吧？给了我这么多机会，上帝的原则永远是这样的，多给的怎么样？向你多要，对吧？亲近他的人怎么样？要显为圣，是吧？所以，当一个人在神面前多有恩赐的时候，神也要在你的身上多要你的这个贡献的果子出来，对吧？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在什么里边人才能不会彼此嫉妒呢？就是在基督的爱里头。一个真正有恩赐的人，他能够在好好的服侍，很有成就的服侍，最后他不至于骄傲，只有一点，就是爱。当你出于爱的时候，你才会谦卑的去服侍，像一个父亲给孩子跪在地上换尿布，是因为他爱他。虽然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父亲，哪怕他是一个皇帝的父亲，是吧？当然，中国的皇室的父亲他不具备这种生命，正常的情况下，他一样是爱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孩子，是吧？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身价。在爱里边就除去了嫉妒，在爱里边就没有了纷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共同结合，形成像一个身体一样的和谐，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所以主耶稣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此，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这两件事儿。第一件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怎么去完成这个使命，怎么跟弟兄姊妹之间互相搭配，在我的实际的生活里边，我怎么样去把福音传给我周围的人。现在想想，我们的家人还有多少没有归主的？想想我们身边的朋友，想想在马路上这些人。所以我现在经常去游泳馆去这个游泳啊，所以我感谢主，这个张生妹姊妹就是我在游泳馆的时候碰上的，然后就一点小事情啊，慢慢把她带这是神的恩典，这不是我的功劳，但是神给你机会，你抓住啊，是吧？做见证啊，然后慢慢把她带过来，是吧？现在教会里，在这个我能接触到的人当中啊。时间大概能最长一点的，就是在那个 SPA 里边坐着，跟旁边这个人传福音，跟这边这个人传福音啊。别的我没有机会去接触人呢，对吧？这去买东西，去这没有机会传福音了，对吧？那么我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弟兄姊妹的生活当中，你接触的人里边，那么就是传福音非常好的。所以当你刚刚是一个刚信主的人，你肯定周围有很多还未信主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就搭配了，所以你把人带进来，然后我就把福音讲给他，我们就是一个在基督里边的搭配，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是带有使命性的。每一个人的工作可以不一样，你发现大部分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另外的一个做法，或者是我不叫他使命了，对吧？叫什么呢？年轻人不要过敏啊，就是一般的人都要生孩子，是吧？你可以是不同的职业，你可以是不同的这个什么东西，但是养育后代是生命延续的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么我用这个例子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不管你是在教会里边，你是做电脑的也好，你还是领诗唱歌的也好，还是你在厨房里边干什么都好，在这一些的这个教会的分工之外，有一个共同的，就是生养，就是去传福音，就是为福音去做见证。在你的现实的生活里边，你去做见证，这是生命共同的特质。最后，我没有用今天的经文啊。这个经文太多了，讲到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主耶稣把他自己形容成一个商人，对吧？然后他要到远方去，然后他就把他的家业就分给他的这个家奴们，啊，就是家奴们。然后有的给5000，有的给2000，有的给1000。然后他说，他就往远方去了，然后叫他们去做生意，拿5000的随即去做生意了，拿2000的随意去做生意了，拿1000的埋在地里了。这个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对吧？然后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跟他们去算账。拿5000的说，我又拿了5000。然后主耶稣的评论，主人的评论，就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注意哦，良善在先，忠心在后，就是你是个好人啊，然后你很忠诚，你完成了你的使命。那么对2000的人，他也赚了2000。”主的评论完全一样，但是拿1000的他把银子埋了，然后他说啊，这个我怕你是吧？这个我就藏，我怕赔本是吧？我怕做不好，是吧？然后主耶稣的评论是什么呢？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对吧？先是恶，然后才是懒。注意这个次序很重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世上，你的生命里边所有的一切是你自己的吗？ 你的命是你自己有的吗？你的时间是你自己有的吗？当那个财主说：“我弄了这么多的财产，我可以享受了。”主说：“我今夜要你的命。”你知道，今天我们还在世上存活，我们所有的一切，全是他的恩赐。明白这个问题哦？你能去工作挣钱，你的脑子聪明，你胳膊有肌肉，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吗？No，这完全是造物主赏给你的。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他们为活着而活着。咱们讲过那个放羊娃的故事，对吧？为什么放羊？因为赚钱。为什么赚钱？要盖房。为什么要盖房？因为要娶媳妇儿。为什么要娶媳妇儿？因为要生孩子。为什么要生孩子？因为要放羊。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放羊是他的使命吗？不是的，那是他活命，不是使命。你打工是你的使命吗？不是，那是为了赚钱让你活命的。他是为你服务的，你不是为他服务的。你为什么服务？为你的使命服务。谁告诉你你的使命是什么？是造物的主，救我们的神。我们生命今天祷告说：“主啊，是他给你使命。”你是天国的使者，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他把你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要很清楚把握住你这个身份。最后一句话，但愿在座的各位不辱使命。你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不传福音，你就有辱使命。到了最后。主回来和你算账的时候，你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为什么先把饿放在前边？为什么先把饿放在前边，而不是把懒放在前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是一个大老板，我有一个餐馆。我把餐馆全部装修好了，什么东西都做好了，资金也给了我的经理。结果这个经理呢，天天拿着我给他的钱吃喝玩乐，店门不开。你说他是个什么人？然后到最后还得告诉我，钱没了，继续往这打钱。我就给他继续投资，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最后回来我发现他把我投资全吃了，一分钱没赚。餐馆烂了，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所以他先是个恶人，是个坏人，他赚人家的便宜，拿着人家的好处，不干他该干的活。这就是不传福音的基督徒。上帝把命给你，把这生活，把什么东西都给你，可是你拿着这个只去享受自己的生命，而把上帝给你的使命放在一边，这叫又恶。又懒的仆人，因为你没有认同你自己的身份，没有承接你的使命。虽然你是得了好处，可是呢，你只享受这个好处，而不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如果我们为主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今天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得荣耀？顺服上帝的旨意，为他结果子，传福音。教会增长，有人得救，父就因此得荣耀，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没有第二个目的，只有这一个目的，是不是？如果你祷告现在，主啊，我要做什么？你不必祷告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这个宝座上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今天为什么还存留？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得救的人数还不够。是吧？耶稣基督降世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要拯救罪人。当我们不拯救罪人的时候，谁高兴？撒旦高兴，是你让撒旦高兴。撒旦在上帝面前说：“你看你们这些，你拯救，你用命赎回来的这些人，他们理你吗？是吧？你在宝座上急得要死，他们在这里吃喝玩乐，知道吗？”你如果眼睛看见灵界里边的情况的时候， 你就知道，当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撒旦有多么高兴。而基督，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基督，我不敢替他说。但是至少我理解，他一定会伤心，是吧？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的身份，然后再想一想我们的使命。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挑战的，这个东西是挑战的，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想的，因为我最后说，目标定过程，因为他不是说了就没事了，他将来有一天还要回来算账。人生最痛苦的是永恒里边后悔，但愿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不要后悔。今天再聚焦我们自己的使命，承接使命。我们一同努力，阿门。好，上帝祝福我们。